府邸抽身，高氏第二届内阁首日直掣中共命门，中共盟友再倒冧了一个，秘鲁总统被弹劾落台，美菲防务升级，美国将增派导弹 ，Sian 被欧盟正式调查，蒙古男曾经受共军战机训练，在菲律宾被捕。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新闻。随着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束，高市早苗内阁18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集体辞职。日本国会当日将举行首相指名选举，预计高市早苗将再次当选日本第105任首相，并且在当晚组建第二届高市内阁，而新内阁将由原班人马继续留任。内阁形式上虽然仲系原班人马，但自民党同执政联盟嘅席位大幅增加，呢个亦意味住日本政坛保守力量抬头。高市早苗嘅强硬对华路线被视为未来政府嘅重要方向。就喺第二届高市内阁成立第一日，高市早苗喺 S 平台上宣布，日美已经就日美战略投资倡议首批三大领域项目达成共识，包括人造金刚石、能源和 AI。其中优先推进的是工业级人造金刚石的生产。这类材料广泛用在汽车、航空和半导体关键零部件的加工。高市早苗同时不点名影射中国，说日美在这个领域都高度依赖特定国家供应。外界普遍认为，美日这一次合作的核心目标就是摆脱对中国关键材料体系的依赖。公共数据显示，中共目前主导全球人造金刚石上游供应，产量占全球一半以上，部分统计甚至超过七成。路透社报道，美国商业部长卢特尼克近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日本承诺提供资金在佐治亚州兴建一座合成工业金刚石的制造厂，这间厂将满足美国对人造金刚石100%的需求。目前美国这类原材料的供应主要依赖中国。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2022年到2025年的矿产商品概要 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美国这类工业金刚石的总入口量大约是 2.3 亿克拉，其中中国占比大约是 77%， 价值在3000到4000万美元之间。也就是说，高市新内阁上任的第一日就宣布，中共从今以后每年都断了这3000几万美元的财路，外资大量撤离，加上海外供应链的去中化重组，令到本来已经脆弱不堪的中共经济雪上加霜。我们前边节目中已经介绍过，过年期间中共各多地爆发大规模土新潮，当中土新的对象都不缺乏国企、央企甚至是政府。但今日要讲的一种前所未见的土新模式，有网友直白地说，这种土新如果是真的，那就真的太可怕了。16号长期关注中国时政的 S 账号破幕退场，发表了他收到的一则炸裂的讯息。一位自称是上海轨道交通设计方人士向他爆料说，12号发生在上海出新路地铁坍塌事件，本质上是人祸，简而言之就是中共长期拖欠设计费用造成的。爆料人说，从2023年以后，中共当局不再及时支付设计费用，到现在累计拖欠的设计费达到9700多万。即使这样，每个礼拜上班加上加班，还要工作接近90个钟，设计院的同事喊苦喊忽，房贷车贷都违约好耐了，食饭都成问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所有人都心生怨恨，乱咁设计，结构承重设计也都成了乱咁嚟的重灾区。爆料人指出，2024年中期的图纸基本上就会错乱百出的了，而到了2025年之后，基本上按图纸起的话，起一个工程就要冧一个工程， 爆料人仲列出了一份清单，当中除了近期上海已经冧档的七新路地铁站，仲列举了九个铁路工程，分布在浙江、山西、广东、湖北、陕西、云南、重庆等地区。爆料人说，曝光这些是考虑到一线工人的生命安全，于心不忍，仲说坍塌只是时间问题，图纸搞到好像黐线佬咁，在起的时候就冧，搞得隐晦一点就两三年才冧。爆料人威胁中共当局，不结清那些人工的话，设计方会变着法，时时刻刻令到中共的大工程出现冧档设计。这一则爆料发出之后，有不少人表示质疑，认为不发薪水最多是活不下去啫。但按刑法乱咁设计承重结构，轻的话就牢底坐穿，重的话就死刑都有份。但也有网友表示，如果这个是真的原因，也都难怪政府要压制这条新闻。老百姓知道真相之后会恐慌的。听众朋友，你认为这件事可能是真的吗？欢迎在留言区倾下你的看法。2月17号，秘鲁政坛突发大震荡，上任仅仅是四个月的总统克里，因为私底下会见中国商人却未申报行程，被国会投票弹劾落台。秘鲁将提前举行总统大选，这宗事件亦都再次将中共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据 CNN 和秘鲁当地媒体报道，现年39岁的总统克里在去年12月26号和今年1月6号两次私底下会见一名中国商人杨志华，但这两次会面都没有列入总统官方日程，也没有对外披露，违反了秘鲁政府的基本透明规定。消息披露出来之后，秘鲁舆论快速地发酵，外界质疑这名中国商人名下企业曾经因为违规经营被利马市政府停业，却仍然能够同总统秘密接触，可能涉及利益输送或者是权钱交易。控方随后启动初步调查，国会亦正式启动弹劾程序。2月17号，秘鲁国会通过谴责案，认定克里存在严重失职和不透明行为，决定将他罢免。克里因为这样成为秘鲁近年来有一位因丑闻落台的总统。按照法律程序，秘鲁将在大约2个月内举行新的总统选举。分析认为，这场政治风暴的影响已经超出个人丑闻层面。CNN 指出，秘鲁当前最大的战略难题之一，就是怎样在美国和中共之间保持平衡。中共是秘鲁重要贸易伙伴，而美国则长期警惕中共在拉丁美洲扩大的影响力。就在总统丑闻发酵的同时，中资主导建设的秘鲁前海港项目也都再次引发争议。秘鲁法院日前裁定，限制本国监管机构对该港口的监管权限，被外界解读为中共在当地获得了准租界式的控制权。前海港是一带一路在拉丁美洲的标志性工程，亦成为中美博弈的焦点之一。美国政府2月11号公开警告说，北京正在处加强对秘鲁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可能损害秘鲁主权。中共则再次扎扎跳地 call out， 指责美方的讲法是抹黑和造谣，表示强烈不满。分析认为，秘鲁总统因密会中国商人丑闻落台之后，中美在拉丁美洲的博弈很可能会进一步升级。2月16号，美国和菲律宾启动年度双边会谈，重点讨论扩大安全、政治和经济合作，并且加强和地区盟友的联动。美菲第二日发布的联合声明披露，今年双方将推进一系列防务计划，包括扩大联合军演、美国支持菲律宾军队现代化，以及增加在菲律宾部署先进导弹和无人作战系统。德国之声报道，声明强调两国将共同维护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 保障地区贸易通道畅通。这个表述被普遍视为针对中共在南海的扩张行动。虽然声明没有披露出导弹部署细节，但参与会谈的菲律宾驻美大使罗姆阿尔德斯透露，美菲防务部门已经讨论在菲律宾部署升级版的美国导弹发射系统，这些装备未来可能由菲律宾采购。菲律宾军方人士还表示，在联合演习中，美军已经分阶段向菲律宾部队展示相关导弹系统，令到菲律宾军人熟悉武器性能和操作方式，为后续部署做准备。罗姆阿尔德斯强调，美军在菲律宾部署导弹并非是针对任何国家，而是出于威胁目的。他直白地说，只要中国在地区表现出侵略性，菲律宾就更有理由拥有这一类武器。目前美国提供中程导弹系统已经部署在菲律宾北部，该系统可以发射标准6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其中战斧射程超过1600公里，理论上可以覆盖中国大陆沿海目标。中共方面之前多次抗议美军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和反舰武器，声称这个举动破坏地区稳定，但菲律宾政府一直拒绝撤除美军导弹部署。2月17日，欧盟宣布对中国快时尚电商平台 Shine 启动正式调查，重点关注其平台上可能存在的违法商品问题，以及通过上瘾式的功能诱导用户消费的设计风险。据美联社报道，欧盟委员会当日表示，这次调查依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展开，这个法规要求大型互联网平台加强管理，防止用户接触违法或者是可疑商品。一旦认定违规， Shine 可能被要求整改，甚至面临高额罚款。欧盟监管机构指出，调查重点之一是 Shine 是不是建立了有效机制阻止违法商品在欧盟销售，其中包括可能儿童不宜的商品。事实上， Shine 之前已经在欧洲引发争议，去年法国监管部门曾经发现这个平台上面出现枪支、刀具、砍刀等非法武器。法国政府一度尝试封禁 Shine 网站，但被法院驳回，随后要求欧盟层面介入调查。除了商品合规问题，欧盟还将会审查 Shine 平台设计是否存在成瘾式的诱导，例如通过积分、奖励等互动机制刺激用户反复浏览和消费。监管机构担心这类设计可能对消费者，尤其是低龄群体产生不良影响。欧盟方面同时质疑 Shine 的商品推荐算法缺乏透明度，没有清楚讲明为什么向用户推送特定商品。监管部门认为，大型平台应该令到消费者理解推荐逻辑，避免误导或者是过度诱导消费。对此 Shine 回应说，公司高度重视欧盟监管要求，将继续配合调查，后续调查结果和可能裁决仍然有待欧盟方面进一步公布。近日菲律宾警方逮捕了一名到当地学民航飞行的蒙古国男子，这个男子被指在飞行训练中拍摄敏感区域，并且隐瞒他曾经接受中共军方飞行训练的背景，目前已经被羁押等待遣返。中央社报道，据菲律宾移民局通报，这名30岁的蒙古籍男子在三苗礼士省伊巴镇一所飞行学校报名学习民用飞行课程，但在训练期间他被发现多次影低伊巴机场以及附近河道区域，引发安全部门的警惕。移民部门初步调查认为，这些拍摄行为涉及敏感空域和设施，不符合他的学生签证用途。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阿诺随后表示，调查显示这名男子在入境和报名的时候隐瞒了军事背景，包括曾经在中共空军航空大学接受训练，并且拿到了喷气式战机飞行证书， 这个男子因为这样被列为不受欢迎外国人，被依法逮捕。阿洛强调，菲律宾对外国飞行学员一向持开放态度，但前提是身份信息真实，行为合法，任何危及国家安全的行为都会依法处理。目前这名男子已经被移民局羁押，正在处办理遣返程序。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亦提醒公众，如果发现有人在军事敏感区域飞行、拍摄或者是虚报身份，应该及时向军警或者是地方政府报告。